好，休息够了吗？休息够了，好像讲得很勉强了哦。是，有时候想想哈，有时候想想各位跟我一起共修了哈，可能哈会比较辛苦一点了。我前一阵子了哈，我才在外面看到哈，有那个青石啊，就是那个石，青就是很轻啊，轻重的轻，石是食物的石啊，是吧？哦，我这个如果上我的课哦，不是青石啊，是什么？很重的哈，很厚的了哈，很难下咽的了哈。不过，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，稍微耐心一点了哈，耐心一点。不过有时候哈，也不要时常吃轻食啊哈，是吧？有时候让这个脑筋动一下了。我想啊，我们讲的这些还是有它的意义了，是吧？还是有它那个。我说每次都听懂的，我不是说不要听懂了，每次都是听到很熟悉、很懂的那个哈，也不是非常好的事情的哈。偶尔好的，上当那听得很难听得懂的哈，激发一下哈。我们这样上课方式可以吗？会不会太慢？不会了哈，所以希望哈，在慢工出细活了哈，把那个基础怎么样？我们刚才说那个初级班就是基础嘛哈，把那个基础打得稳，尤其很诚恳的跟九学的讲，那包括我自己了，所以最诚恳的是跟我自己讲了哈，因为我要说出来啊哈，谁第一个听到？我啦，是吗？所以你各位是不小心听到的啦哈。基础要打得稳，就是要温故知新呐。尤其久学的才更有能力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久学是更有能力去打那个基础，打得更稳，更有力，因为听得很熟了嘛。但是如果每次都很熟很熟的时候啊，哈，就让他很轻易的过去了，是吗？再怎么样的清楚，还是什么轻易的过去啊，是吗？轻易的过去。如果以佛法来讲，是什么身德慧嘛？有没有往文慧方向？我们要从身德慧往文慧的方向怎么样前进，是吧？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啦，第三个面向就是。知之行善，复何益了哈？这样的问题啊，你看哦，这样的问题都在问什么？人生所谓何事？它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是吧？每一个问题都在问，用四个面向在问这样人生到底所谓何事，到底有什么意义了哈？这样的论题就跟慈悲就有关系了哈。其实不单单是佛法在谈劝人为善呐，一切的宗教，包括一切世间的道德，都是在劝人为善呐。为善，唯恐不及了哈。为善，唯恐不及。包括我们世间，我们在小时候也常说什么“为善怎么样，最怎么，为善最乐了哈，助人怎么样，为快乐之本嘛哈，都要讲这个了。但是行善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究竟它？道德究竟有什么价值？什么叫道德究竟有什么价值？道德就是行善嘛。到底有什么价值？就像我去工作，工作有什么价值？工作，各位每天去上班有什么价值？月底就会怎样？领什么？薪水赚钱嘛，就是它价值。这样意思一样，我们行善事到底有什么价值？到底它有什么什么？有什么报偿啊？那种果报了哈。平常说行善得善果，作恶得恶果，这是因果的定律的哈。我也这样说，世间也这样说嘛。 但是这样的定力是真的，除了佛法之外，真的其他的就能够真正能够信受这个吗？未必哦。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呢、哦、中国人一般对于行善的观念是什么？大多是建立在什么家庭当中呢？我们一般说到什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、哦、行善，所以行善中国人都把它放在哪里？家庭。但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吗？一定是必有余庆吗？而其实并不如此了、哦、有些父母良善的子孙是大恶，有些父母是很坏的子孙是忠孝的嘛、哦、那举几个例子了、哦、所以并不是这样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是在佛法当中是不能够成立的了。因为我们因果的定义是怎样呢？行善必得善果，作恶必得恶果。但是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那是不成立的，是吧？如果依个人来说了哈，在这样坏的人很多，但是他都得意是吗？好人哈不得志，也受到迫害，是吧？这边举那个孔子了哈，孔子的例子。孔子好人是吗？那大道呢？当时那大道了，横行于当时。这样看起来，这样看起来，善恶跟祸患有什么必然的规律呢？为什么要行善？为什么要行善？所以唯有佛法能够建立三世因果，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三世因果。所以一般我们说世间正见是什么？世间正见，世间的正见。佛法在五圣共法当中，成佛之道嘛，哈，在五圣共法当中有说到世间的正见吗？世间的正见是什么？我们世间，我们学佛一样啊，学佛有没有离开道德啊？没有离开道德哦。我们只是我们的道德不会只停留在人天的道德了。能够出世间的道德是吗？出世间也是不离开道德，只是他能够出世间。所以世间正见呢，有没有离开道德？没有。所以佛法的世间正见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有善有恶，有善有恶就是道德，这样理解吗？这个一样就是这个道德，佛法也是要劝人为善，没有问题。佛法的世间道德为什么能够成立？行善得善果，作恶得恶果，为什么能够成立？而且是必然的。为什么能够相信这个呢？就在世间正见当中就谈到了。第一个就是有善有恶，第二个呢，善恶就会有什么？它的报偿，所以叫什么？有业就会，善恶就是善恶业嘛。有善恶业的时候，就有业就必然有什么？有报。过来呢，第三个是什么？还要再相信什么？有前生有后世，有前生有后世。因为做的善业有没有可能一定这一生就报？不一定是吗？有可能这一生报，有可能是来生报，有可能是下下生以后报。所以不单单相信有善有恶，如果没有相信有业有报，为什么要行善？所以要有善有恶之后又要什么？有业有报。如果只是相信有善有恶有业有报，在某一个关卡他就不能够相信了。为什么？这一生做的善为什么今这一生得到恶果？他就不会相信做善得善报。我们佛法说这一生做的善业不一定这一生报，所以还要再相信什么？有前生有后世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这就是三世因果咯。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就尽管去行善。我这一生行善，但是所得到的现象好像我这一生不得志，但是这个哦得到不好的结果，那是不是因为行善的关系啊？是不是我这一生因为行善得到那不好的结果？是不是？不是啦。 我这一生得到不好的结果是因为我以前的做的恶，而恶哈，那个恶业成熟了，什么果报恶果就现前了。不是我这一生做善事，为什么我得到的结果不好？不是的，我这一生做的善事呢，因为他的善业还没有成熟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我就会自尽管去行善哦，只是还没有成熟而已啊。他必然会得到善报啦，所以要相信善事因果。但是只有相信这个哈，还是会怎么样？还是不够？为什么不够啊？为什么不够？还在三界内啊，还在轮回啊，是吗？所以要更相信什么？进一步还要相信什么？有凡夫，有什么？有圣者。如果只有凡夫的话，不要学佛，因为学佛都让我们苦啊苦啊，是吗？生死苦啊。但是如果只有生死苦，只有人天乐，但是人天乐又会在轮回啊，这样就干脆不要信佛，是吗？不要信佛，就信那个什么神教啊，是吗？神教咯。但是还要相信有凡有圣，有凡有圣，这样我们才能够什么认清世间是苦，那是实相，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，而是那个实相。佛法呢告诉我们的实相，佛法的智慧不是只有告诉我们实相，我们能够怎样超越它啦。所以要有凡有圣呢，这就是世间正见了哈。为什么提到这个？因为就牵扯到三世因果了哈，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。所以一切宗教劝人行善的出发点是一致的，都是劝人行善，但是佛法跟佛法的结论就不一样。佛法的结论是怎样？尽管知之行善，尽管知之行善。但是其他宗教呢，或者一般的世间的道德呢，就不一样了。在某一个观察之下呢，它就会产生疑惑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出发点一样，但是它的结论就不一样了。佛法是什么样的结论？就是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结论是什么？我们翻到下一页，第七页了啊。学佛只管知之行善，只管知之行善。也许目前的遭遇是不利的、困惑的，但是这不是因为行善的关系。只要将来善业成熟了，自然就感到美满的善果了。所以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的齁，只问根源不问收获，是吗？只有真正佛法才能够只问根源不问收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根源必有收获，因为行善必会得到什么？行善必得到善果，是吧？如果一般世间的话，只问根源不问收获，不可能就近。碰到某一个关卡之下，某一个关卡，它就是问题的。只有佛法才能够只问根源不问收获。为什么可以不问收获啊？因为必有收获，必有收获，因为成熟了他就现报。行善业，这个善业就是因嘛，因缘和合成熟了，他的果收获就现前了哈。所以能够这样才符合佛教的精神啊，就是只管去行善，只管去行善。关于这个三世因果啦，我列的在注脚十二啦齁。那个蛮多的，对于业感啊，业感的价值啦，也列了蛮多的引文啦，希望各位有时间可以去看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页，第四个问题是什么？第八页啦，足足此心安不得啦齁。这个为什么会跟智慧有关系啊？ 我们要真正的安我们的心。什么叫真正的安我们的心呢？安我们的心。让我们心不安的是什么？啊，烦恼，是吧？而面对烦恼的是什么？什么才能够真正的面对烦恼啊？面对烦恼，而且能够真正的彻底的解决它是什么？智慧嘛，哈，跟智慧有关系。关于这个注脚也放了一些了哈。注脚了哈，各位可以去看了，就是只有智慧才能够真正去解决它了。当然，正信、正念、正智都有它的相对的效果了。但是，能够真正彻底面对烦恼、解决烦恼的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智慧了，那是智慧。当然，智慧不能够离开正信、正念嘛，是吗？但是能够真正解决烦恼的就是智慧。这跟前面的就是碌碌终身何所得，在做事嘛，或者知之行善复何以，这主要就是如果相对来说就是要我去行善去勤行了。接下来呢还不管啊，我在行善啊，只是一直去行善，一直行善，往外的去行善，往外的去忙一些事情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的心不安的时候，前面那个两个啊，有一出问题。所以最根本、最根本的就在这个地方了哈，就是足足此心安不得了。这个呢，可以说来是不着边际的苦事啊。什么叫不着边际的苦事啊？解决不了了，总是向外贪求了。贪求哈，我们向外的贪求啊，就好像那个喝水、喝盐水了，越喝怎么样？越渴了，永无止境。所以不着边际的苦事，永远不得满足，向外贪求。为什么要向外贪求？要得到满足嘛？其实啊，人心从来就不满足的了哈。这个不满足啊，就有说不出来的苦，最苦的就是这个，是吧？不满足，贪求贪，那个贪呢又不能够满足。各位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我们一般世间人。那追求的啦哈，都是在不满足之下去追求，而用什么方式来追求？用贪，贪这样去追求。所以那种追求哈，所得到的，所得到之后呢，不会让他满足，他要更再去追求，再去追求。但是佛法呢，佛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佛法到就是在面对烦恼之后呢，我们所追求到的、所得到的那个东西呢，所得到的功德呢，所得到的那功德，是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所得到在佛法当中所得到的功德，我们会不会跟世间人呢？哈，比如说世间的哈，得关于钱财方面，得到一万一亿，得到一万一亿，得到十亿，得到一百亿之后，会不会在那个地方得到满足？对于这个钱财的这一部分，到最后会怎么样？会。相对对他而言呢，哈，相对对他而言，他就会得不到满足。就像钱很多之后，哈，对钱的这样给他的满足的那个力量就不大了，是吗？但是学佛呢，学佛得到的功德， 会不会我们觉得，会不会觉得那个那样的功德，我们会不会觉得说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太多了，不要，会不会这样？不会，是吗？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就是对于这样的功德，然后是这样的完全不是用在不满足的之下再去追求它。不满足就是用贪求的方式再去追求它，是吗？因为差别就在这里了哈。那在这里为什么会贪求呢？就是在我们的心呢，就是不安，足足一直在追求，用在贪求的方式再去追求它。所以越追求呢，用贪的方式是不能够让我们满足的了。贪了之后，我们那个厌离之后，我们还再往更前进的、更深刻的话去追求了。我们如果举世间的话，就好像一般的哈，在流行呢，跟着流行一段时间就会怎么样，就会麻木了，是吗？麻木之后就会怎么样，就要在退流行之后就要什么，再加重口味，再前进。加重口味之后呢，到了某一段时间还要再怎么样，还要再刺激呢？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贪欲的这部分呢、啊，永远是满足不了的啦，永远是满足不了的。所以，足足此心就安不得。而佛法呢，就是面对这个问题，就是面对自己我们为什么会足足此心安不得的这样的问题，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啦，就面对我们的烦恼啦哈。甚至我们看到了哈，接下来的倒数第一行，我们说人心不足，总觉得是他人样样比自己好了，其实不一定哦。我们说不足就是比别人了哈，比别人我们比上不足嘛哈，好像一直要往上追求，不一定是这样哦。这边有几个例子，就好像一个国家的一个国王哈，已经是最高的嘛哈，国王嘛，他还是不满足啊，是吗？所以不单单是别人样样比自己好，觉得不满足。其实哈、哦，我们跟自己啊，跟着比，那国王本身也是不满足啦。所以不能够得到满足，内心就不能够得到安乐了。我们平常说要我们要安乐，就要得到，就得要满足了。但是人心从来是不满足的，不满足就不能够得到安乐了。那我们一般的宗教哈，我们一般的宗教都是给人安慰的哈，使人满足。我们也可以说，安慰是一般宗教的共通点呐。一般宗教的共通点，佛法也是宗教是吗？佛法也是能够我们在佛法当中也能够得到安慰嘛，是吗？但是佛法还有不共世间的啦，不共世间。例如西班西洋的宗教了哈，叫人家信，就等于得救，得救自然都满足了，是吗？信就能得救，内心一满足，内心就得到安宁。其实这是把人当小孩子看待的，就像小孩子，你听我的话，不要哭，我就给你玩具。就像西洋也叫说，信者就得永生嘛，信他人就得永生。其实哈，这个问题是不能够得到解决的啦，因为人心的不满足不是从外来的格语能够得到解决的啦。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世间人呢，要得到满足的方式就是这样哦，向外去追求，向外去追求是不能够真正满足他的啦。所以一般的宗教也是从外在的给予啊，那这个方式就好像我们一般人是什么往外去追求，是同样一个进入的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虽然好像暂时是可以的，但是等那个小孩子长大，那就没有办法的。所以现在啊，科学进步了，现在很多在西洋的宗教的那一套理论，就很多都不相信了，是吗？以前啊，就是以前那个时代知识还没有进步，还没有进步到现在的时候， 那样的理论可能当时可以接受，但是只要是知识越进步的时候，知见智慧越进步的时候，那一套理论就不能够怎么样为人所接受了。所以要得到人的满足，我们就要先观察他为什么不满足，为什么不满足，他的烦恼在哪里，他为什么会不满足，为什么要去追求呢？那就是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问题。对，因为佛法是看到实相，是吗？看到实相，不单单是看到实相，我们要看到实相要在缘起万象当中去观察。我们说佛法的实相就是什么？缘起法性，就是空寂性，是吗？但是缘起法性空寂性，佛法是在哪里观察？万象当中观察，是吗？就是缘起的法相差别万象去观察嘛，不能够离开缘起的差别万象去观察缘起的法性嘛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一样的，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性空呢？也要在差别万象，也要在去观察我们的心为什么会足足此心安不得，它到底是怎么样，它到底安不得的原因到底是在哪里的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从内在，因为我们的问题是在哪里啊？外面还是里面呢？里面，所以不是外来的给予能够满足的了，所以一定要从里面去观察，那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要从那边去解决了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好，导师做一个总结了，唯有佛法叫人先了解生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入入众生究竟能够得到什么，行善究竟能够有什么利益了哈，怎么样才能获得内心的满足及安乐。因为不满足是内心，所以要从内心来解决了哈。从这样的这些问题去考察审查，才能够把握住佛法的核心，也才能够真正得到安乐了哈。所以这些呢，就先提出这样的四个面向了哈。这样这四个面向呢，我们不是只有知道。而且要深刻的去思维它，生死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哦，是这样的三世哦，无始劫来哦。如果没有解脱啊，往后还是有无始劫哦。这样的生死的这样的问题了哈，所以是这样的糊涂的来，糊涂的去，这样呢是要一再的去思维哦。或者我们说，哎，就是生死苦，生死苦，这样还不够深刻。一碰到事情了、啊、一碰到世间了、啊、各位都回到世间嘛、哦、很快的就会被世间的什么五欲所什么牵引过去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对这个四个问题啊，我们随时要去思维深刻，包括以后我们的法义更清楚了，是吗？这个问题也要更深刻的去理解它。比如说足足此心安不得，接下来我们都会提到要怎么去安他嘛，安他之后我们要更回过头来去体会这个人生究竟所谓何事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那时候再来去思维这个四个问题啊，就会更深刻的去理解它，更深刻的去理解它，对于我们的怎么样学佛的根本意趣呢，就会什么更深刻的有信念，这样我们走向学佛之路呢，就会更加的有力量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掉了。所以我们越往后面读啊，我们说从我知道，不是我们学佛三要啦，就以这一本书啦，就以我们这一堂课啦，我们越往越后面读啊，不要忘记第一章学佛的根本依据。我们越往后面读，我们就更有能力来去了解我们前面的内容。也有能力来了解，就表示我们更深刻的智慧去体会它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更能够触发我们说啊，这样好，一定非学我不可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们就会学佛了。 这样的哈。谈到这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我替各位回答哈。其实哈，其实这有时候我要故意问一下啦，因为这个问题哈，没有回答，没有什么，没有回答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有时候哈，有时候讲课久了哈，有时候会知道哈，有些问题哦。不该问啊，不能随便问啊。我有时候故意问一下啊。好，讲完的人生所谓何事，就这个是个问题。接下来为什么要提到我第二个？为什么我在宇宙之间呢？我在宇宙之间到底有什么地位？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做？是吗？才就是会面对说前面的人生所谓何事啊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了哈。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宇宙之间呢，因为我们人呢，人类都生活在宇宙之间嘛哈。那我们在宇宙之间到底有什么地位了哈？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，我们来看看导师怎么做解释的哈。我们先看到科判这个地方啦啊，那个对于茫茫人生的哈，就是我们看到。对于茫茫人生就考察到另外一个问题了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我在宇宙当中究竟有何地位了。所以第二节就来谈。关于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看到世间啊，世间的也有谈到对我在宇宙之间到底有什么地位。各家的说法我们都提出来比较观察的齁。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？就是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宇宙当中嘛，究竟有什么地位？有什么地位就是应该采取何种态度了？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比如说在一个家庭当中，如果是家长的话，就有负责家长的责任了。如果做一个做学徒的了，在公司当中了，在职场上做一个学徒的，就应该有个学徒的态度嘛。所以我们人呢是活在这个宇宙当中嘛，所以我们就要问，我们在宇宙当中到底是怎样的地位啊？如果好像在家长就有家长地位的应该要负的责任嘛，孩子就有孩子要应该负的态度嘛，齁态度等等。好，我们第一个来看西方的宗教了，齁西方的宗教认为哈，是神造我了，神造我，就在宇宙当中呢，人有什么地位呢？我有什么地位呢？是由什么来造的？是由神来造的了。这样神造我，这样表示说人就是属于神哦，是吗？是属于神所有的，人就是神的奴隶。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想的哦，基督教就这样说啊，主啊，那自己说称为什么仆人嘛，仆啊，是吗？就是主仆嘛，哈，主仆，所以就是主奴的文化体系了哈。所以既然人在宇宙当中是神的什么，因为他的神是创造神，就宇宙一切都是由神来创造的嘛。所以我们人在宇宙当中呢是属于被创造的啦，被创造的。所以人是神的奴隶，一切无有服从哦，不服从就有罪哦。纵然哦，这仆人哦，做一件事情哦，比主人哦，做得还好哦。但是如果不服从主人，做得再好哦，有没有罪啊？对主人而言啊，还是有罪哦。所以只有服从。所以只有服从。虽然在基督教是这样说了哈，人虽然是奴隶了，但是他是高等的奴隶了，是吧？他创造一切啊，一切由谁来管理啊？由人来管了，由人来管。 所以基督徒啦，基督教徒以他们的法，以他们的这个样的教义来说，他面对神的时候，他是怎样？面对神的时候，就感到万分的可怜。但是面对万物呢？因为那是神交给他们人来管理的嘛，所以面对万物，他又感觉到有大权威，值得高傲。是这样子的嘛，哈，所以西方宗教离开神，好像一切都没有意义哦。例如，我们说爱世人，因为神爱世人是吗？道德也是因为什么？神的道德哦，神的道德。所以离开神，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一切都要建立在神之下了哈。所以。看哦，这样的若是神造我们人是在这样的宇宙是这样的地位，前面那个四个问题啊，要怎么做解决啊？服从神就好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因为神一切的宗教都要解决人生的问题嘛，所以如果以西方宗教来讲，以西方的神教来讲，他怎么样解决人生的问题？信者得永生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我们说，如果以前面那个，如果只是外在的给予啊，上帝给予，你相信我，我就给你永生，那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啦。请问各位啊，当然啦，如果以基督教来讲，人是奴，就是仆人嘛，他再怎么学，他升到天堂，他能够成为上帝吗？不能成为上帝了，他能够成为耶稣吗？也不能够成为耶稣了，是吗？不能够成为耶稣了。但是以佛来讲，神都还是什么？还是在三界内是吗？还是在三界内的，是吗？何况是那个不能够成为创造神的那个那些了人了哈。所以如果在佛来讲啊。升天堂啊，永生啊，是永远什么缺憾，永远缺憾是吗？况且这样能够满足我们说那个刚开始的基督徒了哈，说要叫他成为上帝他也不敢了，是吗？他也不敢，就好像哈在黑道的小弟了哈，那小弟他说给你做老大，他敢吗？还是不敢呢，是吗？但是有朝一日啊哈，有朝一日，如果给那个小弟有朝一日，他要给他做老大哈，有的时候给你做老大，他要不要做？要不要做老大？还是要了，是吗？所以人是不会甘心，就是这样而已啦，是吗？所以那个是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啦，那就不能够解决问题。等到上天堂好了。我们说上天堂，那到底哈、哦？他说永生，他终究还是要面对什么？只是时间比较长一点嘛。真正一碰到的时候就出问题了，是吧？寿命到了，那就出问题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、哦。所以那是不能够真正的去什么？真正彻底的去解决它了。因为他玩具给小孩子玩具，他不哭是吗？等到有玩具他玩腻了是吧？玩腻了还要再新的玩具了，所以不能够真正彻底解决了。所以西方的认为我们在宇宙当中是神造我的这一部分是西方宗教了。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呢，他是认为什么样？天地生我了，天地生我，就中国文化不管是天地生我是阴阳合而生我了，这个是比西方宗教要高明的多了。而且天地生万物哈，唯有人独得天地之正气了。所以我们称说人是什么？万物之灵了。而且甚至伟大到以天地并立，称为三才了哈。所以人在天地当中是最高尚的，不同于西方的主奴体系。我们说西方是怎样面对上帝的时候感到万分的可怜是吧？但是面对万物呢， 就高傲起来了。但是跟中国的那个天地生物就不一样了，人在天地当中是最高尚的，最高尚的，就不同于西方的主啊。西方啊，面对上帝哈，面对上帝啊，他就万分的可怜嘛。但是天地生我哈，这个人啊，还可以跟天地并称为三才啊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哈，所以是不同于西方了哈，主奴体系不单单是这样了哈。我们来看到下一页了，是不是人我们说人跟天地是并称为三才嘛？但是要问啊，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跟天地并立？不是。如果以儒家来讲是什么？只有圣人才能够占天地之化义，只有圣人才能够得到，不是每一个人。所以看哦，所以在儒家的思想当中，面对天地呢，可以说并三才嘛，而且呢，面对万物呢，不像基督教面对万物就高高在上，是吗？圣人是什么？占天地之化义，就是。又说了哈，天地无心而成化，圣人与万物同忧，跟基督教就不一样了。基督教面对万物的时候就是什么？傲慢了，傲慢，高高在上了。而面对上帝呢，非常的可怜。但是如果以中国的就不一样了哈，面对天地呢，他会不会觉得可怜？不会，并立三才是吗？那圣人呢，面对万物呢，会不会像基督徒这样的面对万物就高高在上？不会，他是什么？以万物同忧了，而充分表现圣人的伟大了。所以比较，如果说中国的文化跟西方的宗教比较，合理多了啦，合理多了。第一个，生万物，如果是儒家是什么？天地是无心生万物的。但是呢，西方的宗教呢，上帝是怎样？有心生，而且怎么样？有心要生就生。这个跟佛法的缘起法是违背的啦。所以那些啊，创造神啊，要生就生的，那是戏论，是不可能的。这样理解吗？创造神是戏论，不可能，没有这样的东西。甚至哈，宇宙之间呢，哈，从好处看呢，是花儿美，鸟儿叫了，一草一木都可爱了。但是从坏处看哦，大虫吃小虫，大鱼吃小鱼，你害我，我杀你了，彼此互相残害的。如果说啊，上帝造万物啊，这样的生物界之间的互相残害的情况，当然最后的根源是谁？是神哦，因为神造万物嘛。这样的话，未免神就太残忍了嘛，是吗？所以说，上帝创造万物是说不通的。另外一个了哈，天地无心而生，而圣人呢，与万物同忧，万物同忧。既然跟万物同忧，就是占天地之化义喽，因为天地无心而生嘛，万物之间都互相的什么？互相的不和谐，互相的斗争呢、但是无形而生，而圣者呢，就占天地之化义了，占天地之化义，就是把那个好不好的互相残害之间，要怎么改善它了，改善它。所以这样的观念哈、比西洋宗教合理的多了。所以中国的天地生万物这样的观念呢，是属于什么样的体系呀、是父子式的体系了哈。父子式的体系，如果西洋的宗教呢是主奴的文化体系了。主奴的文化体系呢是重法，刻薄寡恩；如果父子的文化体系呢是勤慎于礼的，勤慎于礼。至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了哈，佛法到底是什么样的 观念呢，就是我造世间，我造世间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跟上帝创造世间有什么不同啊？我们来看呢、啊，之间的不同。哇，是怎样？自作自受，共作共受。所以这个世间呢，是友情的共业业感所召感出来的了哈。我们这个世间，所以我们学佛应该也了解两个道理了哈，就是自身的业力所召感，因为自作自受，共作共受。什么叫自作啊？就是自己做的业啊，自己就召感他的果报了。我们说有善有恶，就有什么样，有业有报嘛，所以叫自作自受，还有共作共受了。所以这都是自己所自力所召感的，所以呢我们就有自己能力呢来改造自己，也有进而呢来改造这个世间呢，就是我们自己就有这个能力了。如果是神造我，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啊？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哦。我们只有唯靠神来赐福我们，信他得永生。永生呢是由谁来给我们的？上帝，是吧？那佛法就跟他完全不一样哦，因为佛法是讲自作自受，共作共受。所以呢我们人就有自己有能力来改造自己，进而来改造世间呢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第二个观念，就是现前所接受到的不满意的，这个就是不满意的了哈，都是以前的业力所招感的，所以不会怨天尤人，因为都自作自受的嘛。但是呢我们刚才说到业力是可以改善的嘛，业力是可以改善的，所以现在就从善的方面去做改善，自然前途就充满了光明了。这就是佛法作为人的根本态度了。而且啊，因为我们说到人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我改善，是吗？每一个人都可以自我改善，也能够去改善世间嘛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。所以这个占天地之化义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，这跟儒家有不同哦。儒家是只有圣人才能够做到，而佛法呢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呀？自作自受，共作共受的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造的嘛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什么改善，改善自己，改善世间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怎样？占天地之化义了，不像儒家只有圣者才能够造天地之化义。所以呢佛法是提倡平等观，这个也就是人人可以成佛的道理了。理解到这个，就可以明白人在宇宙当中是占着何等重要的地位了。所以我们这样的观念呢，佛法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文化体系呢？是私有的，是私有的文化体系了。因为是我造世间，人人造世间嘛，所以是自由自主的人生观，是吧？自由自主就是自己能够造，自己能够改善的啦。所以人跟人之间不是主奴的体系，也不是文化的体系，那是什么的体系啊？是先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，是先觉，先进先觉的是师，后觉的是弟子啦。所以是什么的体系啊？是私有的文化体系啦。好，谈到这里了哈，我们基本上把我在宇宙之间到底有什么地位，基本上我们就说到这个三个的观念了哈。这个三个观念就只有佛法这样的体系了哈。 我照世间的这样的体系呢，才能够真正的以自己的力量，对于我们前面的人生到底所谓何事的这一部分呢，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善它啦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，我们就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哈。希望是这样的哈，还再跟各位说一下，就是我们在上课所理解的，我们在思维还是要去思维它哦，否则下一次啊，你们说会还给我了哈，我会说我没有接受到，我没有收到了，还要再一再一再的思维，我们才会更深刻的去理解它了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哈。